存款清零，黄金禁提，中共末日剧本，中共突袭第二枪，水背黄金大涨价。关键时刻，美国迎来有史以来最重要案件，严肃案件出笑点，中共意外帮川普解围。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继续追中共指许村官放火，不需要给百姓电灯的剧情。这个礼拜尾，相信海外观众都被工商银行存户储蓄资产清零的消息给吓到了。10月29号晚开始，中共的第一大行工行的一部分存户发现工行的应用程序出现了异常，导致储蓄、理财、负债等都变为零。社交媒体上一片混乱，不少工行的存户表示，当看到应用程式上自己的存款变为零的时候，都吓亲了。钱为什么没了呢？有的话，基金突然被清零。还有一名河南的工行用户介绍，29号晚他出去喝酒，当他要去拿钱付账的时候，银行卡里面十几万直接显示零的时候，他害怕到直接报警。等他的网银显示正常后，他立即从工行撤离，将部分钱存入了香港汇丰银行，其余全部存入了招行。恐慌持续延漫了两日，直到31号，工商银行的系统才恢复正常。可怕剧情刚刚告一段落，存户惊魂未定的同时，突然有网友今日说工商银行的金条不给拿了。11月3号有网友反映说，在工行购买的余裕金即存业务无法提取实体金条，亦有网友说在柜面窗口金条都拿了出来了，但是因为系统升级无法操作。还有网友说，为什么工行银行的金条买不到呢？答案我知道，上个礼拜六我们说中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11月1号突然推出黄金增值税的新规，突袭黄金要加税，连锁反应又被银行市场乱成鸡毛鸭血了。礼拜尾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相继发表公告，说暂停即存金业务，新增买入实体金兑换一些没有文明公告的银行，亦实际上暂停了实物金的兑换。根据建设银行的公告，该行暂停受理已存金业务实时买入、新增定投买入、实物金兑换等申请，存量客户已存金定投计划的执行、赎回以及注销银行账户不受影响。暂停个人黄金即存兑换实物贵金属、户口黄金兑换实物贵金属等申请，其他个人黄金即存业务不受影响。你买黄金给他送钱可以，但是提取黄金实物就不得，这个是在限制人民币存取款、美元资本管制之后对黄金采取的最新管制措施。相信银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了，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大家要认真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银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呢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这一款产品的详情。这个礼拜六，我们说市场被突袭之后，为了避税，第一反应下架金条，这样第二步是什么呢？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很快加价。11月3号下午，中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中地 深圳水贝市场的黄金价格突然大幅上升，在当日中午12点，水贝实时金价小程式显示金价约每克930元，下午14点30分金价飙升到每克992元。编辑搜索发现，截止18点左右，水贝实时金价已经飙升到超过每克996元。当日的升幅超每克66元。有网友说，这个将再次引发去香港买黄金套利的热潮。怎样看大陆金融市场和黄金市场的兵荒马乱呢？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越在危险的时候锁黄金，越证明政府没有把握。为什么呢？中国人有句老话，乱世黄金对百姓来说，乱世囤黄金。问题是，对于制造乱世的政府来说，黄金对于他们亦是末日之源。回顾近代史，政府搜刮黄金的行为通常发生在一个朝代面临战乱、通缩、税收崩溃的衰退或最后的阶段，政府的目的是填补军费或稳定货币。不过这些措施往往加剧民怨，加速了王朝的崩溃。远的不讲，就讲清朝。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至1864年期间，大清朝廷为了筹备军饷，发出了个捐金救国令，强制长江富余的省份、江苏、安徽等地的富户上缴黄金白银。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下诏富户捐金，助缴长务太平天国，定额依家产富户至少100两黄金。拒绝者以通匪罪没收全部资产，抄家甚至流放。曾国藩湘军曾经参获太平军控制区富户黄金几万两，用是军饷。太平天国这边抵抗亦要银子，怎样办呢？抄剧本亦来个强征胜负共金，不少的民间富户可能是被割了两次韭菜，导致长江流域经济加速崩溃。到了民国时期的政府，1933年，民国政府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下令黄金专卖，民间持有超过一两黄金必须申报，违者没收。是不是想到了前几日中共发布的买10万黄金都要申报的剧情呢？之后1934年银本位废除之后，国民政府发行法币，亦是强制民间上缴黄金白银换法币。讲完了中国大陆的惊心动魄，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个礼拜将迎来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案件。这个礼拜我们将迎接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案件，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三审理川普关税的案件，这个将决定总统川普容易重塑全球秩序的关税的命运。为什么重要呢？布伦南中心一个非党派政策智库资深主任伊丽莎白·戈伊特在一篇网志文章中指出，这个案件的利害关系远超出贸易政策，这项裁决可能决定紧急权力容易绕过国会是否成为常规治理工具。川普总统自己亦说，这次诉讼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案件。 Axios 网站说，如果败诉，可能大幅限制他施加关税的权力，而且可能引发潜在混乱的关税退款程序，导致美国财政前景略为改善的收入损失，并可能破坏关键贸易协议。川普总统开始多多加征关税的主要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争议在于这项已有50年历史的法律未经用在施加进口税，就是是否能证明这些征税的正当性。上诉法庭在8月推翻这些关税，法官当时的裁决揭示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复杂性。多数意见说，川普的 IEEPA 关税非法，但理由不同。四位法官表示该法不授权关税，而另外三位仅表示这些特定关税无法依该法施加。还有持意见团体包括两位奥巴马任命的法官表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确实赋予总统关税权力， 美国司法部律师提出的主张之一是法院不应质疑川普所说的国家紧急状态。七月，这些律师表示贸易赤字已达临界点，而关税提供总统杠杆来应付紧急状态。美国财长贝森特礼拜尾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当中方在10月8号威胁推行全球稀土磁铁出口管制的时候，可能会结束我们的产业基础，关闭全世界的产业基础。川普总统能够行使 100% 关税的威胁来同中方谈判。我跟你说，如果中方的这个稀土制度实施，那将是一团乱，可能导致 GDP 大幅下跌个位数，全国大规模失业。所以我相信最高法院会考虑这一点，他们正在这样做。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最高法院不会阻止川普的关税。白宫官员说接受现实啦。报道亦引述贝森特说，他预期最高法院将维持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关税。但是如果推翻这些关税，政府将简单转向其他关税授权，包括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该条允许广泛 15% 的关税持续150日以缓解贸易失衡。贝森特说，川普亦可以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该法允许对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施加高达 50% 的关税。财长的结论是你应该假设他们会持续存在。路透解读财长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接受现实啦。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礼拜日早上的未来节目中对 Maria 说，我们确实有备用计划，总统的贸易团体正在尽力制定这些应变计划，但最终我们希望最高法院能够依据法律做出正确的裁决，为我们国家做正确的事。此案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总统必须拥有紧急权力来使用关税。民间观察人士则从这个严肃复杂的法律案件中发现了笑点。他说，美国政府在法庭上对川普关税的抗辩理由之一，是中国政府在10月8号发布的稀土穿透性审查规定。川普政府就事件的解释是，如果这个都不算紧急状态，请问什么先至算呢？当然原话应该不是这样讲的，这句应该是博主的翻译和解读，就是中国以稀土为武器，可以获取全世界的生产陶瓷和技术秘密、供货与销售渠道，亦能压制美国的军工产业和汽车、飞机产业，所以这个当然是国家紧急状态了。鲁曼继续说，在10月8号之前，川普政府说紧急状态，整个欧美世界的白左都不相信。这一日之后，他再说紧急状态，所有人都狂点头，德国更加是狂点头了。即使在左的白左亦不敢说这个不是紧急状态了。所以这就是相当于中国政府突然跳出来给川普政府送上了一份迟到的抗辩理由，这个真是雪中送炭了。我补充一句，这个不是雪中送炭，这个是美中打麻将，中共一个不小心整甩了。好的消息是，在川普新政减税、关税加放松监管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经济前景更加乐观。亚特兰大联储根据 GDP Now 模型在11月3号发表的预测是，2025年第三季度实质 GDP 增长率是 4.0%， 高于上个礼拜10月27号发布的 3.9%。 在11月3号早上供应管理协会发布制造业 ISM 商业报告后，第三季实际私人国内投资总额成长率的预测值从 4.4% 上调至 4.6%。 连华尔街日报亦承认，美国经济打破了关税末日论，即使川普政府实施了近八年来最严厉的关税政策，经济学家曾经预测通胀飙升、经济衰退加剧， 通胀虽然高，却低于预期，但是美国经济却持续增长。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韩关系。今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抵达南韩，参加礼拜二4号在首尔举行第57次美韩安保会议。据路透社指出，华府正考虑比驻扎在南韩的28500名美军其角色更具弹性，着眼于在中国南海和台湾周边活动引发担心的同时，维持亚洲的权力平衡。在4号的安保会上，预计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问题将成为重要的议题。南韩总统李在明政府寻求在其任期内收回仍在美国手上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就在关键安全会议召开前夕，美韩贸易协定迟迟不能够落实的关键时刻。据大陆的媒体报道说，中韩央行第五次续签了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4000亿元人民币，为70万亿韩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延期。字面理解，货币互换协议就是指两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订协议，约定在一定的条件下，任何一方可以一定数量的本币交换等值的对方货币。由于双边贸易投资结算或为金融市场提供短期的周转方面支持，到期后双方换回本币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这样这个举动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财新网的报道说，双边本币互换是央行拓展人民币使用网络、扩大朋友圈的重要举措。根据中共央行最近发布的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货币互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了作用。本币互换可为境外国家或地区提供低成本人民币融资渠道，亦有利于培养当地经营主体的人民币使用习惯。翻译一下，就是因为美元在亚洲贸易结算中占比超 80%， 川普亚洲之行和各国签署的协议肯定都是美元结算，会加强美元在亚洲市场的需求。所以中共这个是暗度陈仓，是中共央行仍在积极地经营它的人民币小圈子，被中韩贸易绕过美元，减少美元在亚洲交易的角色，就是中共挑战美元霸权、地缘上抗美的行动一刻仍不能够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